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开始研读一卷新的书，那就是旧约的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先知书，但这并不是说旧约的先知是从以赛亚开始的，因为早在摩西五经的年代已经有预言的出现，而这些预言是摩西写的。不过先知书的部分是集中了旧约的先知和预言，把它们归纳在一起。然而先知不但是说预言的人，他们更是神特别兴起来服侍神的人，因为当时的君王和祭司已经不中用，不能够履行神的托付和职责，所以神要另外兴起一些人来代表他，使他能够继续显现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些预言的书卷也包含了历史、诗歌和律法，但是主要的信息却是预言。从以赛亚到马拉基，每一个作者都是先知，不过后来的圣经学者又将这些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他们之所以称为大或小，并不是重要性有大小的分别。事实上，每一个先知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我们之所以把这些先知书分为大小，是基于他们写书的长短。长的是大先知书，短的是小先知书。不过，虽然是小先知，而其中的信息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先知不但向人预言关于遥远的将来，同时也讲出了当时即将要发生的事，因此有不少的预言都是双关性的。当先知的人都必须符合摩西律法中所讲的先知的职任。申命记就讲到祭司、君王和先知的规则。我们可以看申命记第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所讲的是先知。这里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如果当地所发生的事并不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那么这个说预言的先知就是假先知了。这些假先知的信息我们当然知道绝对是不会记载在圣经之中的。 圣经所记载的预言，或者说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全都是真实的，可以应验的。如果我们活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我们怎么晓得他是真先知而不是假先知呢？我们可以从他地方性的预言和事物去判断，因为他所说的不单关乎遥远的将来，就是耶稣的降生和再来，同时他也预言关于眼前的事物，在可见的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的事。从这些地方性的预言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他是否真先知。如果他所说的不属实，或者是不应验的话，那么他就是假先知，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先知书所记的当地预言，不少是已经应验了的，而且所有的先知都必然说有关他当地的预言，好证实他自己是真先知。因为预言应验与否是十分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真假先知的分别。一个真正是神所使用的先知，他所说的预言必然是句句应验的，因为神对他所说的话语负责任。人不能估计或者是推测将来的事，就算是预测天气的人，有时也不能准确的预测24小时之内天气的实况和进展。虽然有精密的科学仪器和装置，但有时也可能会出错。然而如果在以色列地的先知是像天气预测员那样的话，他早已不能生存了。事实上，神也颁布了不少的律法，是禁止人凭自己的判断去预测将来的。如果某个先知所说的话，其中有一样是不能肯定的，那么他所说的预言的可靠性便减低了50%。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预言，特别是关乎当地的，全都是一字一句的应验，不是意思上的应验，乃是字面上的应验。这种绝对而完全的应验，正显出了该先知的可靠性，同时也是圣经之所以可靠的一个根据。因为圣经中的每一个预言都是必然应验的。比方说，我说了一个预言，指出明天会下雨，这在常理来说已经有50%的可能性，意思是说有一半机会下雨，有一半不会，这是肯定的。可是如果我说明天上午10点钟会下雨，那么实现的可能性便会减少，不能有50%了。可是我仍然有15%的机会是会应验的。不过若是我仍然不满意于这样的说法，我不但指出上午10点会下雨，并且我说到下午3点钟就会停止，那么我再将可能的机会减半，只有12.5%的机会。如果我继续加上一些限制，直到这个预言包含300个项目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知道这是不可能出现的。老实说，只有圣灵才可以给我们这些准确的资料，任何人都不可能单靠机会而使所预言的话成为真实的。然而关于基督的降生，一共有300个预言，却一字不改的全部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为什么神要把那么多关于耶稣降生的事告诉我们呢？答案很明显，因为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一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忽略或者是错过。 因此神特别将耶稣刻画出来，让以色列人没有接口说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来临。举个例来说吧，我被邀请到你所住的城市去，可是你并不认识我，也从没有见过我。你一定会问，我怎么认得出来是你，好去接待你呢？那么我就会告诉你说，我会乘哪一班的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你那边，我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拿着什么样款式的皮包，还有我的特征等等，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务必让你在众多的旅客中认识到我。同样，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降生到世上的时候，那些认识旧约圣经，知道救主要来临的人，都应该在伯利恒的女殿里热切地等待，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有关弥赛亚的资料。当东方博士出现要寻找耶稣在哪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应该很有兴趣知道，并且跟着博士们去看个究竟的。神就是这样的借着预言宣告基督的来临。另外，我们看旧约的先知都是十分爱国的，他们在大街小巷上指责罪恶，警告人民，劝骄傲的人要谦卑悔改，归向真神。在先知的信息中常常夹杂着眼泪和激情，他们切切地劝人民悔改，避免幽暗可怕的日子以及要来的审判。他们也都透过黑暗而看见在黑云背后的曙光，在罪恶的黑夜中，他们看见了那将要来的救主，他的权柄，他的国度，以及他要成就的大事。他们的信息可以在我们了解新约圣经所讲的国度之前，先透过旧约的先知对于国度有正确的认识。先知并不是超人，他们也是性情中的人，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有从神而来的话语和信息，而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至今仍然是神所默示的不朽的可靠的圣言。新约圣经的作者也给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彼得前书1:10-11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另外，彼得后书1:15-21也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旧约所有的先知，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爱隐藏自己，他们不会将自己的特点注入他们所讲的预言中。只有耶利米跟何西阿这两位先知是例外，等到我们研读这两卷先知书的时候就会知道。以赛亚先知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略过他自己而已，在悠长的以赛亚书卷中，只有偶然的几节经文论到他自己的生平和工作。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讲了他生平的年代，那是当乌西亚、西坦、亚哈斯跟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而到了第六章，以赛亚就记下了他个人蒙召和献身的经过。以赛亚工作的期间并不是犹太历史上最幽暗的时刻，乌西亚跟西西家是寻求神心意、乐意侍奉神的好王。可是令人忧虑的是，经常受到北方亚述国的威吓，令他们不能安居乐业。当时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遭遇被掳的厄运，亡在亚述国的手上了。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记载了亚述大军入侵耶路撒冷这一个时期的危机，以及以赛亚在这历史的关键上所做的工作。除了在这些经文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以赛亚个人的影子之外，其他的地方以赛亚都是隐藏的。他只是一味地指出那一位要到世上来的光明之子耶稣基督。不少人相信以赛亚是出生在大卫王的家族中，不过这只是假设而已，还没有被证实。同样也有人以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七节那里所说的被锯锯死的人，就是指的以赛亚说的。不过这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但无论如何，以赛亚书是出自以赛亚先知的手笔，这是无可质疑的。不过仍然有不少批评圣经的人，说有不止一个的以赛亚，而是有多个以赛亚，但这种的说法也无法成立。下面我介绍一点关系旧约先知的兴起。首先讲到先知的名称，旧约的先知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就暗示他们的身份。第一是讲到神人，这是指出先知为神所拣选顺服神的人。第二，先见，这是指出先知有先见之明，传神的意象，解释现在与传世未来。三，耶和华的仆人，这是指先知乃是服侍真神的人。四，耶和华的使者，这是指先知为神所差遣者，有受托的使命。五，先知，这指出先知为神的代言人。先知这个字在原文上有上咏、显明、宣告、传译等等的意思，是代神传话、启示将来的。其次我们讲到先知的身份，先知是神所兴起的人，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恩赐。身份有下面的几点。第一，他们是平常人，他们的性情与平常人一样，他们超常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交给不平常的神所使用，所以他们是属神的人。二，他们是有眼光的人， 圣经里面的先知这一个名称是先见，乃是指出他们不但比平常人看得远，也比平常人看得深。他们能看得远大，就是因为他们能看得深透。三，他们是勇敢的人，他们的兴起是为对付国家当时的罪恶，所以他们有视死如归的勇气。他们勇敢不妥协，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信息是绝对的。四，他们是依靠神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服侍神的能力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而来的。他们不怕一切反对，乃是基于他们一举一动都在神的管制之下。五，他们是孤单的人，由于他们的工作态度与立场使他们被孤立起来，他们不妥协的态度使他们失去朋友，甚至于是他们所最亲爱的。然而神的同在乃是他们的安慰。六，他们是受迫害的人，先知们都是不受人欢迎的，他们不但不被人尊敬，反而受人攻击迫害。主耶稣与斯提凡也为他们作证，但是他们却是神所爱的人。再其次，我们讲到先知的职分。先知被称为以色列的眼，以色列的头，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职务和使命。一，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先知不但是传预言的，也是传神言之人，他们是神的器皿，代神出口，是神的传达人。二，他们是神的见证人。先知是神的见证人，他们借着口传或是笔述，宣证神的存在、公义以及对世人的要求。三，他们是神的注视人。先知们把神的旨意，无论是有关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事，忠实的宣告或小心的讲明，所以他们是神言的注视家。四，他们是神的中间人。先知乃是传神恩约的中保。神的恩约分咒诅与祝福两方面，顺服神的将要蒙福，那悖逆神的将要受到审判。这是先知书的中心信息，也是全部圣经的枢纽信息。最后我们讲到先知的简单历史。旧约主要的圣职有三项，第一是祭司，这是人的代表，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第二是君王，乃是神的代表，把神的管理事施于地上。第三是先知，乃是神的代言，把神的心意向人宣告或者是阐明。先知是神所特别兴起的人，为要对付某一个时代的罪恶，他们是乱时代的英雄，乱世的警钟。神借着他们的口或者是他们的生命传达自己的意志，或是借着预言，或是借着警告、劝诫、斥责，使世人得以听到警号。在以色列历史中，先知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摩西身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向百姓说出他的愿望，唯愿所有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这是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原文的意思。可见先知的工作是何等的重大与荣耀。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 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在历世历代兴起许多的先知，他们成为你的代言人，把你自己的心愿发表出来。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每一个人都行在你的道中，听见你的话。我们感谢主，您接着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把你的心意接着他的笔把它记录下来，使我们今天可以研读，使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许多宝贝的真理。愿你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讲解这一卷先知书的时候有圣灵的引导，听的人也都得到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